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今日有苏林当中喺我当中嚟到系正道，今日讲题系被修剪与管教的生命，将时交俾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刚才诗班同我哋分享嘅一首大家熟悉嘅诗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似我咁一路喺度咧和唱，一路咧细细声咁唱。如果感谢主啦，带领我哋呢班嘅诗班嘅弟兄姊妹，即使咧工伤只脚跪下跪下，都愿意翻嚟一齐嚟侍奉神。我哋咧为此要感谢主。今天早上咧，早堂嘅时间系另一位弟兄嚟到领诗，咁啊好特别地，佢今朝早咧领诗嘅时候咧就问咗一句说话，唔知道大家识唔识答？翻嚟基督教聚恩堂有乜嘢好？好在有你，好在有你，好在有我，好在有你，好在有我。我哋因为有爱喺里边，而呢个爱系从神而嚟嘅爱，因为神嘅爱带领我众人可以喺埋一齐。葡萄树枝子系列嘅第三讲，被修剪与管教的生命。有23,000会友的南加州马鞍山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他的创会的牧师是华克里 Pastor Rick Warren， 他所写的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翻译成很多种的语言，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看过。在十年前2007年的销量报告，十年前的报告原来已经销量超过3,000,000本。但他的细仔 Matthew 在2013年3月28号自杀身亡，死的时间只得27岁。根据报道， Matthew 一出世就有精神的毛病，虽然经过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很多人的祷告，他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当他只有17岁的时间，他曾经这样去跟他爸爸 Vic Warren 说，他说，既然我知道死亡之后一定会进入天堂，但是我现在生活得这么痛苦，我为什么现在不早点上天堂？十年之后他决定了结他自己的生命。人生的痛苦没什么及得过中国人所说的白头人送黑头人，而更加令人难过的是他儿子的自杀身亡，除了是令华克利牧师和他家人很伤心很难过之外，加上了华克利牧师本人是世界名牧之一，著名的牧者之一，同时间牧养超过30,000人，在美国已经有10个聚会点，在香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德国的柏林、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分堂，而分堂主讲的都是华克利牧师，因为他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到去传到去那里。这个打击对华克利牧师和他家人非常大，虽然也有很多人同情他们，千方百计来联络他们并且为他们祈祷，但是都有不少很多好事之徒，譬如说跟他们作对的对头人，一些反基督信仰的人公开来到去指责攻击华克利牧师和他们的教会，批评他只是懂得将福音传给人，只是懂得讲生命之道，但是他的仔却选择自杀，违反了基督徒生命来自神这个教导。 Matthew 的自杀带来的不单只是他的父母失去了子女的伤痛，亦都令华克里牧师同埋教会佢哋自己所持守同埋宣讲嘅信仰，被人有机会因此而践踏，带嚟更加多嘅伤害。华克里牧师曾经咁样讲：忧伤痛苦系唔容易经历嘅事，对一个公众人物嚟讲，忧伤痛苦原来再加埋呢啲被敌人嘅攻击，呢啲痛苦系难上加难、痛上加痛的事。 回想到当你在座的弟兄姊妹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很想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是人之常情。大家当面临苦难的时间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些困难苦痛？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很想知道这些答案。苦难其实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破的谜，因为受苦的原因实在很多，受苦的人也都未必一定了解他们受苦那个的原因。就好像旧约约伯一样，约伯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健康，而他所三个的死党还落井下石。他三个老友记竟然这样跟约伯说，喂约伯，你的苦难是来自你的罪，是因为约伯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他才面临这么多的苦难。但事实上不是因为约伯犯罪，约伯受苦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魔鬼在神的面前控诉约伯，在神的默许同意底下用苦难来试炼约伯。但是最终神没有将这个原因完完全全地讲给约伯知道。所以当你面临苦难的时间，真是的，我们真的未必完全明白当中的原因。但是今天早上我想从经文的里面给大家理解我们受苦的其中一个原因，希望大家真的面临这些苦痛灾难的时候会自省会自察。在今天要看的经文的里面，要是能够明白受苦难其中，我再重复是其中一个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一个教导性的痛苦，英文就叫 instructive pain， 是神某些的计划的里面去出手来到管教我们，这些苦难成为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的一些的媒介。不过我想重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面对苦难的原因有很多，神用苦难出手来管教我们只是苦难很多的不同原因的其中一个，大家没必要对号入座，但必须要引以为戒。今天在葡萄树与枝子比喻的第三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头那两讲。第一讲，我们如果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而丰盛的生命是包括了结果子的生命，祷告蒙应允的生命，信服神听命于神的生命，还有有爱的生命。而第二讲，讲到话如果我们能够遵行神那个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的生命也都同一样能够流露出 Levin 的爱。今天第三讲，被修剪与管教的生命，要看的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经文，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过，我们再看多一次。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我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加多。原则上在属世的世界里面来讲，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或者是不能结果子的基督徒，就是一种是结果子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就说，那个父神就是负责栽培的人，父神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要求就是结果子。在第一堂讲到有关葡萄树与枝子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结果子不单只是叫我们传福音有果效，领人归主，结出果子，结果子亦都是可以解释成为让我们一起能够活出丰盛生命，好像基督一样满有喜乐，使更加多人被主彻底改变生命。这些丰盛生命是能够结出很多属灵的果子，而不结果子的生命就是没有喜乐的生命，事事悲观，事事都不开心，缺乏生命力，影响不到其他人的生命，没有人因为我们的生命而被主改变。原因不是我们懒，不是我们笨，不是我们缺乏才干， 原因很可能是我们没有经常跟主在一起。不结果子的枝子可以是说没什么祷告的基督徒，可以是说祷告里面没有蒙神应允的基督徒，结果他们的祷告就好像跟空气讲说话一样。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近主耶稣基督，亦都没有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心。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都很可能试过有一段的时间，可能很长可能很短，是没有结果子。算很努力去讨好人，去讨好神的喜悦，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晚晚没觉好睡，越努力去做效果越差，早来越没有喜乐越痛苦。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只是依靠自己，表面上在侍奉神，其实就是跟神的关系很疏离。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呢？要结果子的枝子一定要跟葡萄树连在一起才可以，要经常地跟主在一起才能够结出果子。经常跟主在一起包括了很多的祈祷，很多的读经，很多的默想，很多的灵修，而不是依靠自己努力来到期望结出果子。第二节这样说，他就剪去，他这个是指翻上文那个栽培的人，我们的父神。剪去这两个字实在很恐怖，原文的意思原来并不是剪去，这样解不是解 cut off 脱离开，这样解同一个字，我讲原文，同一个字在原文里不同经文有不同的用法。我先看看其中四个例子。第一个是记载在启示录十章五节，同埋《申命记》三十二章五十节，同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同埋《约翰一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但系时间问题，我只睇一个例子，就系《启示录》十章五节。《启示录》十章五节咁样话：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举起呢两个字，原来嘅原文啊，同剪去嗰个字系同一样，即系话剪去其实可以解释为咩啊？举起、扶起。第二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我的轭这个负字，原来原文亦都是剪去的字，拎起 take up 的意思。第三个例子，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三节，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夺去这个字，原来原文又是剪去 carry off 夺去，这个就夺去生命，这个就危险一点了。第四个解释，约翰一书一三章五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我只是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来做解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留意括弧或亦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亦都解释为背负，这个字除去在原文度又是剪去 take away， 四个字四个不同的解释都是剪去。所以我们相信四个解释的里面都没有剪去那个含义，所以翻译成为剪去其实是容易令人误解，以为那些枝子真的完全从葡萄树被剪了下来，这解如果真的被剪去的话，即是说枝子完全脱离开葡萄树，即是说这个比喻就变成人失去了救恩，即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根据以上的分析，枝子被剪去如果只是等于失去救恩的话，这个解释的理由是牵强和薄弱的，而这个解释也都误导以为这个所指的是非基督徒。加上我看完第六节，跟着来的第六节经文，人若不常在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拎在火里烧了。照字面睇，唔结果子嘅人就会点啊？落地狱，被火燃烧。但系拎在火烧了个拎呢个字，原来嘅原文唔系唯一解释，仲有一个假若嘅意思。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时间问题我唔想睇。建立我哋属灵嘅生命工程。经文就讲到是需要经火来燃烧才能够得救，而建造的是 大家熟悉的草木禾街。十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他所讲的是像被火烧了，和合本就说若被烧了，若被烧拎在火烧，原文原来一样。换句话讲，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是这样的解释先。人如果讲明的，人如果不常在里面，就像好似了，好似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这个拎字原来之前有两个字，好像，原文是好像拎在火烧了。换句话讲，不是真的烧了，就像被火烧了，带来的是什么？人得救。咁引申我哋解釋嘅，一路去解釋嘅，就呢個一定唔係真係完全剪去啦。所以咧，上文下理完全冇矛盾嘅意思，剪去並冇失去救恩嘅意思，更加應該嘅解釋係扶起除罪，唔結果子嘅枝子，仍然都屬於主耶穌基督嘅。但如果我哋唔聽教導，唔結果子嘅話，天父就會進一步繼續嚟到管教我哋。经文话被剪去，呢啲枝子只系暂时冇办法从葡萄树里边得到生命嘅营养汁液嘅供应，最终好可能变成枯干。所以剪去并唔系话永远被丢弃，只系暂时同主嘅生命联结断绝咗。用一个更简单直接嘅比喻嚟讲，呢个我自己谂，枝子其实就是一条饮管。剪去这条饮管，其实就用手捻住这条饮管，使到这条饮管没办法有饮品通过，但没有断到。但只在这个时间，这个本来捻住饮管的人放了双手，饮管的饮品就自然可以流得过。捻住饮管的人根据个比喻解释，就是负栽培的人，只要有需要，神就会用各式各样比较严厉的方式，譬如捻住这条饮管，带领我们来到做什么？不是处罚我们，带领我们悔改。用意是什么？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开罪恶，让我们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这个过程在圣经在信仰里面就叫做管教，就叫做试炼。这个是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个主题，呢个讲道嘅主题。我哋面临苦难，其中一个原因系神对我哋作出嘅管教，系神对我哋作出嘅试炼。冇错，系会带嚟痛苦，但呢啲痛苦系有益嘅痛苦。神俾一啲好似苦难嘅特殊经历我哋，目的唔系要俾痛苦我哋，目的系管教我哋，试炼我哋。神的管教在圣经里面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这个主题。今天早上我用两个的例子，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还有特殊的指向，希望我读完这 两个例子之后，大家会知道所讲的是什么。申命记八章第五节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第二个我想列出的例子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我先看五到八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狮子即是狮生子。第九到十一节这样说，再者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像有经文，但大家可以很容易总结到的，什么人先受神的管教？什么人先受神的管教？ 瞓晒觉。神的儿子，冇一个小朋友中意俾人管教，作为父亲的亦都唔会中意自己的儿子受苦，除了少数的例外，可能佢有另有苦衷嘅。三个星期前，香港有一段咁嘅新闻，发生喺蓝田启田村一条行人过路线度，有冇睇过呢啲新闻啊？一个非常老豆，佢因为个仔唔听话，再三警告无效，佢要个仔喺马路中间做乜嘢？双手掹耳仔，双脚跪落行人过路线嘅中间，然后叫个仔跟住行过马路，直至有人报警处理，这个爸爸才知道犯上了错误。他是一位单亲的爸爸，两个仔都很拜见，都是教极都不听，为了罚他们跪，他试过在家里同一样罚个大仔，不过重复过在家里，他的大仔罚了之后很有效果，几日都没有再曳过。到个细仔，个老豆去补习学校接这个细仔，又被老师投诉，成日都投诉噶啦，话呢个细仔成日讲大话。老豆事前已经警告过呢个细仔，话如果你再讲大话嘅话，老豆就会罚你喺街度跪住你行。为咗实践呢一个佢所谓嘅承诺，佢唯有咁样罚个仔，跟住就被警察拉咗去差馆接受调查。佢而家涉嫌虐儿，等候保释。呢位父亲接受报章的访问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犯了错，他说以后都不会这样体罚自己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在医院接受检查伤势的时候，护士和医生怀疑他其实患上了过度活跃症，现在正等着社会福利处派专人来跟进来检查，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以致到他教极都不听。老豆因为完全没有认识什么叫做过度活跃症，所以搞到这样的田地。为人父亲的相信都希望自己的仔女成才，醒醒目目，听听话话。而是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是假的。一个爸爸有一次他出了个题目来考个仔，他说现在树上有十只雀仔，我一枪打中了一只雀仔，现在树上面仲剩翻几多只雀仔？个仔好有信心咁答：剩翻九只。爸爸听到大力咁刮个仔个后尾枕，然后大声咁闹佢：衰仔，未死嗰九只雀仔仲唔吓到鸡飞狗走咩？唔通仲喺度等死啊？啲雀仔如果好似你咁蠢，就弊啦。呢个仔阿爸头，我完全明白晒。跟住到佢妈出题目问个仔。他阿妈就咁问：如果而家得我，即系我，佢阿妈啦，同你两个人喺屋企，然后跟住你爸爸翻屋企啦，屋企而家总共有几多人啦？呢个仔答：一个。老豆又升佢，但系个仔抢住咁答：你咁恶，你一翻嚟，我同阿妈仲唔拍到走晒咩？做阿爸嘅。未必一定对阿妈咁恶嘅。另外有一个故事，唔好当真啊，讲笑咋。阿爸喺个幸运抽奖度抽中咗一件玩具，但呢玩具咧得一个人玩嘅啫，其他人玩唔到嘅。但喺屋企咧，佢有五个仔女，五个都仲好细。啊，呢件玩具送俾边个好咧？咁，佢哋集齐晒呢五个小朋友，然后对住佢哋讲：嗱，呢玩具送俾边个好啊？嗱，平时边个最听妈咪话，又唔驳妈咪嘴嘅，我就俾边个啦咁。这五个小朋友一听到之后一哄而散，但是那个大胆一点，一路行一路对着拧住平头的老头说：你都没打算送给我们的，整间屋企最听妈咪话那个就是你咯，还哪里有人敢跟你争？讲笑的。以上所讲的只不过笑话，不是认真，不要认真对待，合不合理？作为父亲的，这个讲真的了，作为父亲的应该一定不喜欢自己的仔女受苦，这个也是我们的天父那个的感受。天父管教我们纯粹是因为爱我们，就像葡萄树栽培的人一样，会采取必要的方式来到去纠正那些乱咁生的枝子。 其实我都好想有个老豆嚟到管教，可惜我爸爸喺我四岁嘅时候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只得妈妈嚟到带大我哋，管教我哋。但系我记得我妈妈从来冇出手打过我哋几兄弟姊妹，除咗一次例外。跟住家姐回忆讲翻出嚟，当时我家姐啱啱中学毕业，大家都知道屋企家境比较差，所以中学毕业出嚟做嘢。有一晚，因为同事生日，一起出去吃饭来庆祝，已经预先通知了妈妈她会迟回，但当家姐回到家的时候，妈妈二话不说就打了我家姐一巴掌，而且警告她不要再有下一次，下一次妈妈会锁起大门，整晚都不让她回家。这件事虽然隔了很多年，家姐仍然都记得这件事，仍然都有些愤愤不平，说妈妈很不对。但是去年当妈妈离世之前，再次讲回这件事，妈妈讲出打家姐的真正的原因。她说当晚家姐是夜回，但不是夜到要体罚她，原来妈妈是想利用那次机会带出一个教训给所有的仔女。因为我们家最大的家姐下底有五兄弟姊妹，我们总共六兄弟姊妹，他想给每一个兄弟姊妹知道苏家的仔女是不容许出去玩到这么夜才回家，因为我妈妈只有一个人来教六兄弟姊妹。这个是当年我妈妈为人母亲的想法里面，她认为这样体罚就是一种集体的教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像我这样的经历，但是天父管教我们有没有先打我们一巴掌，然后再慢慢讲理由呢？或者打了一巴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下我是从刚才跟大家讲过的希伯来书五章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你要看看天父管教我们那三种的原则，三种的圣经原则。第一种，以爱为出发点。我们的天父他的管教永远都是基于爱我们，这个必须肯定的，因为爱我们的原因，所以他对我们管教，所以他管教永远都是基于爱。虽然我们知道现实上的确有很多人因为童年时间受到爸爸或者妈妈过分的管教而受到伤害，以致影响到他大个都好，心理是出现了影响到你心理正常的发展。没错，作为地上的父亲是有机会因为他太过嬲怒了，或者一些私欲的原因来到管教仔女，因为这样导致仔女对神的管教都产生了误解，以为神的管教是要惩罚我们。我再重申，神的管教不是要惩罚我们，神不是要罚我们，祂是要管教我们，祂不会发泄怒在我们身上，祂只会因为出于爱而管教我们。哪里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这样说，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得益处。神的管教是完全出于爱心，出于祂的智慧，出于祂的坚持，是为了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很多人生活在痛苦里面，但是似乎不是很多人将人的困境、人的苦难、人的痛苦和神因为人犯罪而介入管教联想在一起。当然我始终那句话就是，神的管教不是我们得到苦难的唯一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要留心。我再重复，神的管教不是只是给苦难我们，但是这个时间我们都必须要小心反省，不要忽略这个原因。尤其是现在我生活在痛苦里面，我现在又看到自己见不到果子，信仰生命很枯燥。这方面如果你真的发觉的话，我就希望大家多多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了解这些苦难是不是出于神管教我们呢？认识一位在本地是很成功的基督徒商人，他在商界上可以说长袖善舞，他现在不做都可以摁摁脚度余生了。不过他虽然基督徒，但在教会没什么侍奉，逢礼拜日去回教会的。因为我在电台，以前在电台工作的原因，所以认识他，有机会跟他倾下偈，有机会跟他深入倾下偈，有机会让我跟他分享到他内心的世界。他坦白承认自己从来好像没有享受过丰盛的基督徒生活，甚至觉得教会也都不外如是，跟他在外面做商界的人没什么分别，人心险恶，而他自己觉得跟神的关系都是麻麻地。他都知道神应该很不满意他的，但他不介意他有正常的奉献，他觉得自己没有为神做过什么，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他觉得跟神没什么关系，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今天的成果。看下去我们的信仰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帮助，直至到他爸爸病重入医院。他跟他爸爸本来的关系也都一样是麻麻地，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爸爸都是一样依靠自己为荣的一个老头，未信主。不过在医院中奇迹神事发生，一个基督徒的院友向他爸爸传福音，他决志信主不得止，还跟着当个仔探他的时间去跟个仔道歉。他说自己有很多事做错了，伤害到个仔，他不单止向神认罪悔改，还希望个仔可以原谅他。这位基督徒的商人复述这件事给我听的时候，他说当他听到他的爸爸向他认错，他第一个感觉是打冷震，因为从来没试过。然后很多个往事好像录影机一样回带，一幕一幕在脑海里面呈现出来。他对自己的老豆诸多不满，原来心里面一路一路有很多个怨恨，只是一直收在地毡底那里没处理过。当他爸爸讲出当年他对他的仔女要求太过分，甚至出手打啲仔打啲女，伤害到啲仔女，他才明白自己即是这个基督徒商人这个为人仔女的，他这么多年努力事业，遇到生意困难从不退缩，有打不死的精神，竟然是来自他不想被老豆看死。他其实很憎恨他的爸爸，所以他这么努力事业。事情发展的是老豆和仔道歉，然后仔向爸爸道歉，扶持指孝，直到爸爸回到天家。而我这位朋友他终于将一切的怨恨放低，他愿意向神来到去认罪，承认自己不肯宽恕别人的过犯。他整个人轻松了，连困扰了他好几年的三高，大家知道什么叫三高的，都去回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当然不是的神迹度好翻晒啦，我现在不是讲故事，是讲真事，只是去到被控制的范围里面。他经历和父亲的和好，他开始和神多了沟通，甚至他心灵开始真真正正呼吸，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改变，他还开始服侍主的滋味，享受当中的喜乐，因为他已经除去埋藏在他心里面不肯宽恕人的罪。现在这位弟兄开始结果子了，有的罪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会使我们结不到果子的。天父因此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管教我们，而有些时候是会用我们明白自己是有罪，但是我们不却承认自己有罪，不认真对付自己的罪，而更加不肯承认神有权管教我们， 以致到我们不能够结果子。我们必须承认罪，承认罪带来这个恶果，明白神祂不会坐视不理我们的罪，以为神不会追究我们的罪，是很天真。英文就是 naive。 神的管教可以是很严厉，是会带来痛苦的，因为神关心的是不是惩罚我们，是关心的是我们同祂的关系。祂为了爱我们，神会不惜管教我们，使到我们同祂一样有圣洁的生命。因为我们有圣洁的生命，祂才可以拥抱我们，祂才可以跟我们讲说话，祂才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爱的管教第二方面，在第五和第六节，神的管教其实有三个层次，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口讲一下，责备，利用其他人的说话，利用你自己和神的交通，譬如什么，你自己读圣经啦，你偶然看到一些的 Facebook 里面看到的经文啦，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都铺啲经文出来的嘛，主要的讲道啦，罗牧师苏传道讲的一些的说话啦，他不是跟你讲的，不过神感动你觉得跟你讲，那个不关苏传道事，不关罗牧师事，是你从圣灵里面感动到，神感动到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去改啦。如果我们都心硬的话，对神的责备不闻不问，可能迫使我们的天父给我们有更严厉的管教。讲完口讲了，责备完了，你都不听，第二层了。第二层是什么？管教了。管教包括了少少的惩治了，有些惩教了，不过这个惩教是建设性的，我们英文叫 instructive discipline， 是有建设性的，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良好的品格。神会为我们安排人生各种各样的遭遇，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逆境里面接受教导。神经常来管教我们，在我们人生很多的遭遇里面，我们侍奉上一定会遇到困难，在工作人际关系上一定会遇到困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定会遇到困难，这都很可能是神的管教方法之一。有时候连我们生病都可以是神管教我们的方法之一。我再重复这个一可能的，不是一定的，不是每一个病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苦难有很多原因，疾病有很多原因，神的管教只是其中一个。不过当有疾病痛苦的时间，我们又尝试反省一下，神是不是管教我们呢？管教都不听是怎样？哇，经文讲得很害怕的，鞭打，用的是什么鞭？罗马人的鞭，是鞭尾有倒钩的，我们广东人就叫做九尾鞭，每一鞭都令到人皮开肉烂，极其痛苦的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形容主耶稣基督对犯罪者的进一步管教。当然这个所指的是有些人明知故犯，公然过着犯罪者的生活，不理先头神所给我们的种种的教导，漠视神的管教，神只能够施行更加多的痛苦，使到我们醒悟过来。慈爱的神，施怜悯的神，他仍然会选择鞭打我们。著名的护教学大师 C.S. Lewis，他曾经这样讲过， God whispers through pleasure but shouts through pain。 中文我们这样翻译，神会透过欢乐跟我们怎样小小声讲话而已，但是神同时透过苦难跟我们什么吼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新加坡医生他的见证，他叫张庆祥，他承认自己由小到大都这么贪钱，小小个三岁他自己说已经很贪钱，他大学读书读得很好，他选择读医科，原因就是做医生在新加坡赚钱很多，做了医生之后觉得还赚钱不够，他就转做整容科医生，赚女人钱更加容易更加多，结果如愿以偿，很有钱，有金钱，有地位，有名誉。他承认病人在他眼中只是金钱，他只是关心这些金钱几时落入他的袋子。张庆祥医生12岁 已经 20岁已经信主，可惜他将基督徒视为身份的象征，一位基督徒的医生，诚实可靠的象征，他就利用这个身份来到建立他的地位。可惜他从来没有看圣经，他没有祈祷，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和神的关系摆在身上任何一个位置，不要讲重要了，不重要的位置都没有，因为根本没有。他很注重自己的健康，他小心饮食，他经常做运动。当他自己拥有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的时候，40岁他被诊断患有末期肺癌，不止啊，甚至在个脑那里，在胰脏，在脊椎，在个肾那里都有大大小小的肿瘤。他完全不相信自己会患上末期癌症，所以他身心都非常痛苦。但是他在病床上高，终于听到神跟他讲说话，先后三次。第一次神跟他讲，这一切都会发生在你人生的高峰，因为这个是唯一让你了解的方法。即是说他今天得到这个癌症是神管教他，他醒悟过来，他重新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第二次神跟他说，希伯来书12:7-8，今天我们看经文的其中两节。当时这位医生张永祥医生连希伯来书是新约定是旧约都搞不清，但是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这两节经文，他就明白他的苦难是来自神出手管教他，并且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才管教他。好宝贵，好宝贵。我们看一次希伯来书12:7-8，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明白了。第三次神跟他讲嘢，神跟他讲，你出去帮助那些跟你一样陷入同等困境的人。他就拖住患病的身躯，四周围走去讲见证传福音。他虽然只能够再活多10个月，但在10个月里面，他不单止跟神恢复了关系，他愿意为神作见证，还向他的师弟很多的牙医学生来作见证。见证的 video 如果大家想看的，在 Facebook 或者在其他的社交网站，你打张庆祥医生就能够找得到，点击率已经超过100万次，帮助了很多跟他一样陷入相同困境的人，只依靠自己的人。第三点，神的管教是会带来果子，这个是平安的果子，这个是义，更加重要的是悔改的果子。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讲的嘛，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能结出悔改的果子。10-11这样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圣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记住，神不会伤害一些无辜的人，目的来到去管教另外一个罪人。例如讲笑，我妈妈不会因为我有小三而她得到癌症，因为错的是我，要受管教的是我，不是我阿妈。神的管教没必要这么间接，神是很厉害，使乜做这么间接的事。神的使命他不会要随便向我们发脾气，神不会因为嬲我们惩罚我们，他从来不会在怒气里面来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回转，就是要我们悔改，就是要我们远离罪。悔改的果子，只要我们肯悔改，忧伤就会变为喜乐，葡萄树与枝子的秘密就是要我们从喜乐的里面得到满足。即使神管教我们，我们仍都满有喜乐。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神出手来到去挽回我们是出于爱。我不希望 大家不想有神的管教，如果连神都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果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顾道的时候，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私生子，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最后来到结论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请大家都记得，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求圣灵亲自来跟我们讲说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在里面呢？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检讨，我们有没有需要在神的面前再次认罪悔改呢？因为神的管教是管教他所爱的，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必然会宽恕我们，我们喜乐的生命必然会重遇，让我们一起能够过丰盛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不单止来敬拜你，我们不单止赞美歌颂你，我们的灵一样来到赞美歌颂你。我们愿意，我代表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你，因为我们明白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紧紧地倚靠你的心，我们愿意将我的灵和你的灵合二为一，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亲爱的主，我们愿意看到你所看到的，我们愿意在乎你所在乎的，也都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一日都紧紧依靠你和与你相连。亲爱主，我们愿意来到跟随你的步伐，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节奏，我们愿意我们的心紧紧的来到追贴你的脉搏，叫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完全演绎出你自己丰盛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演绎出你所给我们的爱。求神带领，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将这个生命，将这个回转的心，将这个悔改的心，将这个愿意接受管教的心，愿意被主修剪的心带到给我们，愿意我们躺在神的里面，一切来到去与主同在。以上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苏全道又搞嘢了。希望从以下一首诗歌，大家听这首诗歌，默想这首诗歌的每一句说话，这个是神，我从神里面感受到的，是神很希望在座每一弟兄姊妹听到的诗歌。这个诗歌作曲的人是张敏希，他将会是我们接下来圣乐部邀请的一个讲员，他会跟我们讲圣乐崇拜一些的重点，怎样将我们生命摆在我们的敬拜神的里面。更加重要的，这首诗歌扣紧是众恩旋律里面出版的一首诗歌，而唱出来的是我们心爱的 Louis 姊妹。她虽然回到天父那里，相信她流下来的声音，她流下来的这段说话，我想是她真心真意希望我们基督教众恩堂每一个弟兄姊妹做得到葡萄树枝子那个关系。你是葡萄树，我在讲上高，我们是枝子，麻烦。